路德记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士师秉政的时候，就是士师管理以色列的时代，此时可能是士师时代初期，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的时候。摩押地在死海的东南面，位于亚嫩河和撒列西之间，居住在那里的摩押人是罗德的大女儿乱伦生出的后代。寄居表明这家人只是想到摩押地暂住一段时间，等过了饥荒再回来。迦南地并没有适合灌溉的河流，农业的收成基本上依靠神按时降下秋雨和春雨，因此丰收还是饥荒取决于百姓与神的关系是否正常。神早已宣告，百姓若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诫命，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而百姓若离弃神拜偶像，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伯利恒原文是粮食之家，是耶路撒冷附近一个盛产粮食的地方，连粮食之家都遭遇饥荒，说明绝不是偶然的自然灾害，而是因为百姓不肯以神为王，个人任意而行。同样，当我们任意而行的时候，神也会叫我们遭遇饥荒，兴起环境来提醒我们。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以利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的神是王，表明他父亲生他的时候心里是以神为王，但到了他这一代，百姓却不再以神为王，甚至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才国中遭遇饥荒。这位一家之主却不是在饥荒时回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而是任意而行，别人都没有跑，他却带领全家离开应许之地，到摩押人那里去寄居，希望能靠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拿俄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的喜悦甜，表明他父亲生他的时候感受到神祝福的甜蜜，但到了他这一代却生出马伦，意思是有病的，还有基连，意思是虚弱的。马伦、基连这些名字都在主前14至12世纪的乌加列文献中出现过，是典型的迦南名字，表明以利米勒效法迦南人给自己的孩子起了名字。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律法禁止以色列人与迦南人通婚，也禁止摩押男人进入耶和华的会，但并没有禁止与摩押人通婚。俄尔巴、路德都不是希伯来名字，原文的意思并不能确定。俄尔巴的意思可能是羚羊，路德意思可能是有意。以利米勒带领全家去摩押地，只不过是想暂时寄居，以为躲过风头就好了，结果却成了住在那里， 而且一住就约有十年，甚至成了埋骨之地。全家的男丁都死在摩崖地，整个家族都失去了盼望。应许之地的饥荒本是神提醒百姓回转的信号。神的百姓若遭遇饥荒，首先当做的就是认罪悔改，因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但人的本事如果太大了，就会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躲避神所兴起的环境，不肯接受神的对付。以利米勒能离开应许之地，住在摩押地，并且为两个儿子娶了媳妇，表明他是一个有办法的人，但他却对神的供应失去了信心，不肯站在该站的地位上接受神所量给的管教，而是想靠自己的努力来逃避问题，结果却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很快就丧了性命。今天当我们遇到了什么难处，如果依靠自己的方法来逃避，暂时离开教会，暂时离开神，结果也会从寄居世界变成定居世界，死在世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人如果逃到摩押地，就得自己负责应付问题，如果留在迦南地，则是由神负责解决问题。然而神把人带到尽头，正是为了让人回头。南俄米如果丈夫不死还有倚靠，儿子不死还有盼望，现在神拿走了他在地上所有的倚靠和盼望，才能让他能够归回，不再有任何顾虑牵挂，而是醒悟过来，回转倚靠神，仰望神。所以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身，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此时可能是神兴起誓师以护，制服了摩押人，国中太平80年的时候，神一直等到拿俄米在摩押走投无路，完全失去了倚靠和盼望以后，才兴起誓师施行拯救，并且让拿俄米听到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没有一个罪人能主动回转归向神，只有神堵死了摩押的路，才能使拿俄米改变人生的方向，从摩押地归回，回到犹大地。只有神用恩典吸引，才能叫人采取行动，赶快起行离开，回到基督里。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和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古代的寡妇如果没有儿子，生活会十分艰难，因此寡妇可以先回娘家，然后再嫁。拿俄米把现实的难处摆在两个儿妇面前，希望他们做出现实的选择，回娘家再嫁。当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的时候，主也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的代价摆在他们面前。人若是凭着自己的理性、情感或意志来跟随神，一时的冲动自然会渐渐退去。 唯有那些神所拣选的人，才会因着神所赐的信心，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拿俄米说：我的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的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吉祸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的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放声而哭，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以色列人如果死后无嗣，他的兄弟就有义务娶着寡妇为妻，以便生子为他立后。但拿俄米已经没有其他的儿子，所以两个媳妇如果跟着拿俄米，就不可能再有后代，将来无依无靠，生活会非常艰难。路德和俄尔巴都有同样的外邦背景，同样的人生经历，与婆婆拿俄米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但俄尔巴的里面是天然人的感情，所以他只是被拿俄米吸引，却不能被拿俄米的神所吸引。而路德是被神拣选的，所以他不只是被拿俄米所吸引，更是被拿俄米的神所吸引。路德定义跟随拿俄米，不是因为他比俄尔巴更重感情，更有孝心，而是因着神恩典与怜悯的拣选。神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他所拜的神指摩押人的偶像基摩。俄尔巴和路德二人都有心跟随婆婆回犹大，但后来的结局却不一样，因为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路德若不是被神所拣选，同样也会在现实面前屈服。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表明路德不只是跟随拿俄米，更是投靠拿俄米的神，以他的神为王。路德为了不让拿俄米误会他所说的神是别的神，特地强调了耶和华的名字，所以拿俄米就不再劝他了。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路德的信心宣告，也正是主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中向天父所祈求的：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真正的信心就是完全放下自己，完全的 跟从主。在人看来，拿俄米在十年中从富足变成贫乏，既失败又倒霉，完全没有见证。但他却在失败中遇见了神，看见一切遭遇的背后都是神的手在管理，所以不但没有埋怨，反而顺服神的权柄和管教。即便是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也不顾面子，也不计算将来的日子，立刻起行回转。因为他既然知道神夺去他的一切是为了叫他回转，就相信神一定会恩待他。神使这个软弱者的见证在路德的心里生了根，使被神拣选的路德看到了那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因此勇敢地放下了自己的一切，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但这个见证并不能对未被拣选的俄尔巴产生作用，因为人若不是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没有人能对见证产生信心的回应。当以色列人大都离开神拜偶像的时候，神却从外邦兴起了一位摩押女子路德，让我们看到，正因为她肯紧紧抓住了神，毫无保留地投靠了神，就永远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这个摩押女子因此成了大卫王的祖先，也就是弥赛亚基督肉身的祖先。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来到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从摩押到伯利恒大约需要四天，旅程十分艰苦。他们需要向北走过死海边缘，由摩押山地一直下行至海平面以下400多米深的约旦河谷，然后攀登崎岖的荒漠，来到海拔800多米的伯利恒。当初拿俄米一家移民摩押，很可能被许多没有条件离开的人所羡慕，现在他们却一无所有地回来了，所以合城的人就都惊讶。拿俄米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这不是对神的抱怨，而是在失败中对神更深的认识。拿俄米是在摩押地受的苦，但他却两次强调神是使自己受苦的全能者，表明他相信是自己的神在外邦的摩押地掌权。因此即使拿俄米认为全能者使我受苦，自己也年纪老迈了，他仍然愿意空空地回来，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神既能降灾祸，又能施平安。不管人把自己的生活搞到怎样一团糟，当我们回转的时候，神永远都会给我们重新再来的机会。我满满的出去，指拿俄米出去的时候有丈夫有儿子，而且还有不少财产，并不是因为活不下去了，而是因为怕穷，因为城里其他的人并没有离开。每一个被神任凭的人出去的时候也是满了自己的打算、利益和依靠，回来的时候却成了被倒空的器皿。十字架的作用 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对付到空空的地步，把满满的我挤出去，才能接受神满满的祝福。所以，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耶和华降祸于我，原文是耶和华作证控告我。南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割大麦的时候大约在阳历四月底五月初的逾越节，以色列人在逾越节期间离开埃及，也在逾越节期间进入迦南。现在摩押女子路德也是在逾越节离开摩押，投奔应许之地的伯利恒。圣灵在路德记里七次强调路德摩押女子的身份。路德是摩押地来的与神无份无关的摩押女子。以色列人和摩押人之间既有新仇又有旧恨。摩押王巴勒曾雇佣假先知巴兰咒诅以色列人，所以神吩咐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摩押王伊基伦也刚刚欺压了以色列人18年。现在路德背井离乡的来投靠神，如果神不要他，神的百姓不接纳他，该怎么办呢？但是感谢神，神真是要借着路德向我们这些外邦人显明，凡是凭信心来投靠神的外邦人，神必悦纳。路德记好像是在说一个人间的小故事，实际上是神救赎计划里重要的转折点。在士师时代那样黑暗的日子里，神一直在背后管理着历史，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应许，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计划。路德记背景，路德记的希伯来名是路德书卷，记述了士师时代初期摩押寡妇路德跟随婆婆拿俄米在困苦中回到犹大伯利恒，后来嫁给波阿斯的故事。他们的后代包括以色列历史上最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和拯救全人类的弥赛亚基督。波阿斯和路德的名字被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犹太传统认为本书的作者是撒母耳，但并不能确定。本书的结尾表明，当时大卫已经声名显赫，所以成书时间可能是主前1010年大卫作王前后。在圣经里，只有路德记和以斯帖记是以妇女的名字命名的。这两卷书在神救恩的历史里都起了生死攸关、转折的作用。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中都列在五小卷里，许多犹太会堂在节日都有公开诵读五小卷的传统。一，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逾越节的安息日公开诵读雅歌。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五旬节早晨诵读律法书之前先诵读路德记。三，所有的犹太人在圣殿被毁日诵读耶利米哀歌。四，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祝棚节诵读传道书。五，所有的犹太人在普尔节诵读两次以斯帖记。路德是一位外邦女子，嫁给了以色列人。以斯帖是一位犹太女子，嫁给了外邦的君王。路德是弥赛亚的祖先，以斯帖保存了基督的血脉。路德记里满了爱，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爱情。以斯帖里满了神的作为，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神的名字。这两卷书里处处都是信心的行为，虽然没有一个提到信心的字句。 真正的信心不是在言语上，而是在行动上。真正的信心不是不看事实，而是不计后果的投靠神，顺服神。路德和以斯帖这两位姊妹都是不计代价顺服神的榜样。路德的信心宣告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而以斯帖的信心宣告是：我若死就死吧。如果说是诗记是一卷失败之书，路德记就是一卷希望之书。在个人任意而行的士师时代，路德记就像一首清新浪漫的田园诗。在从创世纪到士师记的宏伟史诗中，路德记好像一朵偶尔溅起的小浪花。但神却借着这朵美丽的小浪花，在百姓的混乱、黑暗和失败之中，显明了什么才是人与神之间的正确关系。拿俄米信靠神的慈爱，路德背井离乡投靠神，而波阿斯则谨守遵行神的律法。路德记是一卷关于神的书，表面上的主人公是拿俄米、路德和波阿斯，真正的主人公是神自己。他在万有之上管理一切，祝福所有投靠他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虽然士师时代的百姓普遍失败了，但神却从外邦兴起投靠他的路德，把忧伤变成喜乐，使死人得着生命。在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给神的百姓预备了结束失败循环的大卫王，也让我们能翘首盼望那位将救赎全人类的国度君王弥赛亚基督。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做我家。